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是上课的时间了，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的学习。我就是郑子明。您现在学习的科目是异端与极端。在上一次我已经为您介绍过了耶稣家庭这个非常特别的群体，他们是一个富有很浓烈中国文化特色的教会，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本色化的教会。他们注重信仰实践多于研究教义，他们的生活就是信仰的表达。好了，以往的几课里我们已经谈过了一些异端的个案和极端的个案，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群体，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耶稣家庭。之后呢，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可以认识到异端和极端是有分别的，也可以认识到一些特别的群体，他们会用特别的方式来实践信仰，不过他们的信仰依然是纯正的。好，我们个案的讨论就停在这儿了。接下来呢，我会用两课的时间跟弟兄姊妹讨论一下灵恩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啊是一直以来困扰了不少教会的，有些教会更为到灵恩的问题而产生纷争，最后因此而分裂。早期教会对圣灵的讨论不是很多，到后期才被人重视这个圣灵论。在二十世纪，圣灵论是备受关注的题目，在本世纪也先后发起了三次的灵恩运动，所以呢，我感到有迫切的需要在课堂里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发现呢，要讨论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太容易，因为非常复杂，各个地方发展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呢，不同的宗派和教牧对灵恩的问题都采取不同的立场，有些是极之反对灵恩，而有些呢却极为支持，更有一些是采取中立的态度，有些温和，有些激烈。我盼望尽量可以保持客观的态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我有讲的不完善的地方，也很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来信给我一点意见。虽然我已经尽量搜集资料分析，但是个人的研究和经验是非常有限的，也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弟兄姊妹多多包容。我在预备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啊，都不断的祷告主，求圣灵帮助我，引导我如何讲解这个科目，因为这个科目和里面的内容真的是不容易讲。我也害怕当我分析一些个案或者是专题的时候被人误会我的意思，心中就有一点颤惊。但是无论如何，我是教师，就要尽我的力量教导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盼望您能够常常为我祷告。郑子明很需要您的支持。由于我们课堂的时间有限，不可能讨论太多的题目，所以呢，我只能够集中跟您讨论几个比较重要的题目。首先我会解释一下什么是灵恩，第二方面呢，我会很简单的介绍一下灵恩运动的背景，第三方面呢，我会讨论最富争议性的题目，就包括了圣灵充满、圣灵恩赐的问题，还有神迹奇事。在第四部分，我会用一点时间来讨论由灵恩所引发对敬拜聚会模式的争论。第五部分，我会总结一下应当如何回应灵恩的问题。那究竟注重灵恩工作的教会，或者是灵恩的教会，是异端呢，还是极端呢？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容易回答，因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在注重灵恩的程度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其中有一些甚为偏激到一个地步，可以说是走错了路，演变成为异端。但是有些教会一方面重视圣灵的工作，却又看重传讲福音、圣经真理的教导，他们有很多的优点，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呢。什么是灵恩呢？顾名思义，就是指圣灵的恩赐。在圣经希腊文当中，灵恩一词就是恩赐的意思。那什么是恩赐呢？就是圣灵按着自己的意思分派给教会信徒的礼物，是一份恩典，不 不过呢，在教会历史当中，一直都为着两个主要的问题争论不休。第一，就是《使徒行传》里记载的使徒们行神迹奇事，那这些神迹奇事今天还会发生吗？有些人认为使徒时代之后神迹奇事就已经终止了，而有一些人却认为今天还是有神迹奇事发生的。第二个争论是关乎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说的圣灵的恩赐，特别是超自然的恩赐，好像说方言、医病、赶鬼、说预言等等恩赐，今天还存在吗？到了今天，灵恩这个词，或者是灵恩运动、灵恩派，这些名词好像都包含有负面的意思，轻视的态度。当今天有人谈到灵恩，往往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缺乏智慧、狂热、注重神秘经历、没有深入的圣经研究和神学反省的宗教运动。其实呢，这些可能是极端的灵恩教会给人的印象，但是我们不要因为有些人走偏差了，我们就害怕圣灵的工作。有些人怕到一个地步，完全不研读圣经里面关乎圣灵的经文，采取逃避的态度，不去认识圣灵的工作，这也是极端的行为。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圣灵的恩赐原意是好的，恩赐原来是为了建立教会而设的。神给我们才干，给我们恩赐，原意就是要造就教会。今天信徒却为了圣灵恩赐的问题而起了纷争，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难过伤感的事情啊。好了，谈过了什么是灵恩之后，我们在第二部分要来谈谈灵恩运动的历史了。由于我们课堂的时间有限，我不打算很详细的介绍这方面的历史，只是交代一下它的来龙去脉。教会在本世纪，也就是二十世纪，一共经历过三次的灵恩运动。第一次在二十世纪初，其中一个主要的领袖，他叫道威·约翰，他本身呢是在英国爱丁堡出身的牧者，后来到了澳洲的，就当了公理宗的牧师。四年以后，澳洲发生了瘟疫，道威牧师在两个星期内要主持40个葬礼，他开始改变自己牧养的模式，把重点从讲道转而传讲神的医治，看重医治的侍奉。他教会的会友人数立刻激增，后来他又周游列国宣传他的完备福音。后来他到了美国，由于他曾经在美国医好了一位总统的病危的外甥，所以他就成为了一位出名的人物，有很多人追随他。他所强调的医治是没有透过任何医生、心理学家等等媒介而完成的，完全是神迹性的医治。从此之后，他在美国建立了西安会堂。大威很注重医治的工作，不过后来他在1902年宣布，凡不加入西安会堂的都没有将来的盼望。他越来越傲慢的态度最叫教会受不了了。大威把自己在教会的领导地位大大提高，惹来不少的批评，这就是第一次灵恩运动的情况。而大威的跟随者后来就成为了瑞士、南非以及美国各地五旬节教会的领袖，继续的把大威的意向传扬开去。有人把这一次的灵恩运动称为第一波。第二次的灵恩运动紧接着第一次的灵恩运动而来，美国的一位传道人西蒙被邀请到亚苏撒街的礼拜堂讲道，会有在聚会当中有以下的表现，其中包括接受圣灵、说方言、用方言唱诗、讲预言，并且在崇拜进行当中会有突然的全身颤抖、跌倒在地上等等。不少人说他们从中得到复兴。第二次灵恩运动所影响的范围比第一次更大， 包括了英国、北美洲、南美洲，而亚洲也受到了影响，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也引起了一场争论。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林恩运动以说方言、灵洗、圣灵充满和神迹医治为主导，在各地吸引了不少的信徒，有些教会也因此而感到不安。不过这次灵恩运动的领袖一般都没有呼吁信徒接受圣灵的洗礼以后离开自己原有的教会，相反呢，他们请信徒返回到自己的教会。这次灵恩运动被称为第二波，但我们要注意，不同的地方的灵恩运动有不同的领袖，他们的作风和教导也有很大的差别。在这次运动当中，季当奴是其中一位重要的领袖，他是英国神召会的主席，他所坚持的两个原则最受争议了。第一方面，他认为凡受灵浸的必须说方言，他强调说方言是圣灵洗礼的第一个证据，也是灵洗的唯一记号。第二方面呢，他十分重视教会的合一，认为五旬节教会必须与其他教会合作。不过很多教会都不愿意与灵恩派或者是五旬节教会合作的，认为在信仰上大家存有很大的分歧。那到了60年代的灵恩运动也是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总而言之，第二波的灵恩运动不错是有偏激的言论，好像称没有说方言即是没有圣灵是不得救，但也有好些派别，他们强调相交、做见证、传福音等信仰生活，他们的信仰内容与其他的宗派所强调的没有太明显的分别。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次或者称为第三波的灵恩运动吧。有人认为第三波是第一和第二次灵恩运动的延续，不过第三波与以前的灵恩运动是有分别的。整个运动的推动者是温约翰和韦拿，韦拿曾经任美国加州弗洛神学院的宣教学院的教授，他深信今天神依然透过信徒行神迹奇事，所以第三波强调全能布道，要借着神迹奇事来宣传福音，而神迹奇事可以是很普遍的。对于这一点，神迹的普遍性就引来了很多的争论。另外他们很重视圣灵超自然恩赐在教会中的应用，这运动对亚洲也影响深远。第三波与第一、第二波有不同之处，使他们不会过分地强调某些外在的表现为圣灵充满的表记，他们不会认为圣灵充满就必须说方言。另外他们又强调圣灵恩赐只是运用在侍奉上，不会过分夸耀拥有恩赐的人的身份。在第三次的灵恩运动中，参与其中的信徒也都很重视社会关怀，很关注社会上贫穷的人和被忽略的群体，这种社会意识及责任一直都存在于海外的整个灵恩运动里的。刚才我所讲的都是国外灵恩运动的情况，那至于国内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领袖对灵恩的工作有什么看法呢？国内除了有一部分的教会受外国的灵恩运动影响之外，在20年代、30年代左右呢，中国教会领袖对圣灵的工作的讨论，他们的见解跟西方灵恩运动的看法是很不相同的。其中多数的教会领袖都注重圣灵的工作是叫人知罪、悔改、重生。除了圣灵叫人重生之外， 中国一般的牧者也看重圣灵帮助信徒过圣洁的生活，重视圣灵改造信徒的道德品格多于神迹奇事，有些更不接受有神迹奇事。而另外呢，有些牧者好像贾余明、尼托生等，都有不少的著作是讨论圣灵的工作的，他们都同样的认为人是由灵魂体所组成的。尼托生对灵魂体的讨论特别多，他强调人的灵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他的属灵观也影响今天的很多的教会。尼托生和贾余明都接受现今时代仍然有神迹奇事会发生，不过他们都提醒信徒不要过分的追求灵恩，不要强求某些恩赐。尼托生同意有些时候圣灵会浇灌在人身上，加给人惊奇的力量去完成侍奉，不过圣灵在个人身上的工作都有不同的计划和心意，所以被浇灌或者被圣灵充满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在这里我还要多介绍另外一位非常特别的布道家，就是宋尚杰。他最看重的就是圣灵叫人知罪悔改，又强调信徒要常常省察自己的罪，认罪过圣洁的生活。宋尚杰也确实曾经经历过祈祷医病，他到各处主领聚会，有不少的病人因为他的祷告而得到了痊愈。他很注重祷告读经，也蛮有圣灵的能力，所主讲的奋兴会曾经帮助很多人在灵性上得到了复兴。不过他从来也不高举这些神迹奇事方言，他最重视的是圣灵叫人悔罪的道，因此没有人把宋尚杰列为灵恩派。可以说他这种布道奋兴的模式在中国是非常罕有的。好了，介绍过灵恩运动的背景之后，我们马上要进入第三部分，就是一些富争议性的灵恩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圣灵充满的问题。有些灵恩派的人士相信圣灵首先的工作是叫人重生，而圣灵充满是第二个祝福。他们说的圣灵充满是什么一回事呢？有一些灵恩派的宗派教会，他们的教义呢是根据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还有使徒行传一章五节等经文，有以下的说法。他们相信五旬节圣灵与火的洗是可以由完全得洁净的信徒凭信心得着的，而这个经历的初步凭据是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出方言来。他们所提到的圣灵与火的洗是指圣灵充满。由此可见，传统的灵恩派的人呢，都相信圣灵充满的凭据就是方言，甚至有极为偏激的人士认为说方言是得救的凭据。我们根据圣经可以肯定，圣灵充满并不是第二个祝福，圣灵充满的表现也不一定是说方言。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啊，当我们悔改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刻，就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十八节里，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经文这样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重价救赎回来的，在我们信主的一刻就已经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了，这个居住是长久的，是永远的。不过我们要分清楚，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 不等于是圣灵充满，圣灵的内住跟圣灵充满是应当有分别的。当我们深入一点来查考新约圣经的时候，就不难发现圣灵充满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有内在的一方面，也有外在的一方面。首先，内在的方面，在以弗所书的五章里，保罗教导我们不单要保守自己的身体，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更要被圣灵充满。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保罗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饮酒只能叫一个人一时的开心快乐，但这些只不过是暂时的满足，是肉体上的满足，对人的灵性一点都没有好处。保罗叫信徒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是一个命令式的语句。可想而知啊，被圣灵充满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追求的事，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被圣灵充满，都应当经历到被圣灵充满，因为这是保罗对信徒的命令。由此可见，圣灵充满在信徒身上的内在的意义就是要成为圣洁。保罗在这里呢，把醉酒和圣灵充满做了一个对比，很明显的就是要强调圣灵充满的人在生命上是过圣洁生活的人。有人以为圣灵充满就是多得一点圣灵，或者多得一点圣灵的能力，这样就是被圣灵充满了，这样的看法是比较片面的。事实上，圣灵充满要包括内在生命被神所更新。圣灵充满首先是我们更多的被圣灵所管制，我们的生命被神完全的去管理。虽然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领受了圣灵，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不是每一位信主的人都顺服主，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和引导。另外呢，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同样的教导我们，圣灵在信徒生命里的工作是改变人的生命，叫信徒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很清楚地说明了，信了主的人不应该再活在老我的罪里面。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二十五节，保罗说，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的生活和行事为人要常常依靠圣灵。在这节经文之前，保罗在第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就是加拉太书五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明了被圣灵充满内在的印记就是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圣灵的果子来。那么圣灵充满外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使徒行传当中特别多的经文提到圣灵充满有外在的意思，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的四章三十一节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经文，也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四节。使徒行传二章四节经文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两段经文说明了，当这群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得着圣灵所赐的能力去侍奉传讲神的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当门徒被圣灵充满，运用圣灵所赐的口才讲道之后，有三千人信主。那从这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当主把某一项的侍奉托付给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的时候，这个人就需要能力去完成这项托付，所以 主就把圣灵充满的能力赐给他，是为了某一次的需要，这是暂时性的。主加力量给一些人，叫他们有能力完成侍奉。这种外在的圣灵充满可以多次重复的发生。使徒行传中分别提到圣灵浇灌在门徒身上和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去传福音或者侍奉。同样是指外在的圣灵充满，是神加力给那些需要能力侍奉的门徒。圣经记载门徒不止一次的被圣灵充满，乃是多次的被充满，以致他们可以忍受逼迫和试炼，有能力去完成主耶稣吩咐他们的工作。从上面我们所读的经文来看，被圣灵充满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内在的意思就是基督徒可以经历圣灵的工作，生命得到改变，一些旧的性情和旧的性格可以得着更新，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主耶稣。同时呢，外在方面我们也可以经历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彰显恩赐，做主耶稣托付我们去完成的使命。我深信神的心意是圣灵内在与外在的工作同时进行，并且维持绝对的平衡，如此基督徒才能够同时拥有爱心与能力，生命与恩赐，叫神的心意可以得着满足。一个信徒必须培育圣灵的果子，但也需要接受在圣灵大能中行事。今天教会的问题，领袖和信徒不注重平衡，有些人只重视得着能力和恩赐，忽略了属灵生命的建立，侍奉的时候缺乏有深度的灵命去承托侍奉，就自然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曾经见过有些领袖很有恩赐能力侍奉，他们的生命里却有许多失败的见证，好像贪婪、贪财等等，令人跌倒，这都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圣灵是有能力的圣灵，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一定要倚靠圣灵的能力。好了，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在结束之前，我要告诉您，我为您预备了异端与极端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向我郑子明索取。好，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您。